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23分，欢迎听众收听我们的西城夜话。那么今天晚上，坐在我旁边的依旧是我们的主播 Amy。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森浩。刚刚结束我们的西雅图不眠夜，非常高兴又与大家一起进入到西城夜话的这个栏目。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围绕在大家身边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没错，跟吃有关系。
我觉得森浩好像有点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主题了，是吧？
哎呦，我每次说这个呀，回去我就必吃。
嗯，
真的是。今天要谈的是饺子。
嗯，那下次我们说龙虾，是不是你回去也能吃到一只龙虾呀？
你愿意邀请我回去吃吗？回你那儿吃吗？去你那儿吃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饺子。
对，饺子，非常非常这个著名的传统美食。那么饺子呢，是一种以面为皮的冲馅食物，是在中国北方比较传统的这样一种食物。在一些地方被称之为偏食。那么常见的有水饺、蒸饺还有煎饺。那么中国的这个北方人过春节，可以说是绝对不能少了饺子的。那么大年除夕呀，会包饺子，那么午夜12点之后会开始吃。
嗯，
对，还有这个以谐音取为这个庚岁交子，这个交子和饺子谐音，所以说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寓意。那么农历正月15的饺子，也叫团圆饭。那么这一天是农历新年后的这个第一个满月，除此之外还有冬至饺子呀、夏至面等等这样一些说法。
嗯，
对，所以说在中国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冬至吃饺子这样一个习惯。
对，尤其是我一直都听长辈们说，比如说在以前呀，我们那个年代吃一顿饺子，
对对对，是多么难得。
对，可能就一年只能吃那么一次饺子。
嗯，
但是现在呢，长辈们就会跟我们说，你看你们现在都可以天天吃饺子，但是你们都有点就是感觉不爱吃了，或者说怎么天天吃饺子呀？
对，反而不像以前那样显得那么珍馐了。
对。
那么在中国南方呢，也普遍有一些饺子这样的食品，但是与北方相比，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饺子在南方地区可能会做成这个米粉皮，而且饺子在南方地区只是一种这个普通的食品。
对，
很少出现在我们说逢年过节的这个餐桌上。与北方的饺子有这个截然不同的地位。
对，那在这儿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小经历吧。
嗯，
就是我听我爸妈说呢，他们以前去广州那边去，去那儿，因为他们不习惯那种南方的那种食物，然后呢他们就想吃一顿饺子。这个时候呢，他们去到一个广州的餐厅里面，就想说就跟店家说我想要吃饺子，就真的是我爸妈的事。然后呢，店家给他们端上来是一碗带着水的，就是可能是一碗水，然后一碗汤，里边搁了那么几个饺子，很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问那个店家说我想要的是就是北方那种煮出来的饺子，干干的，为什么你的饺子是泡在水里面的呢？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跟北方的不同的事情。
对对，没错。
然后你知道最后他们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
他们就点了好几碗这种汤饺，然后把饺子通通捞出来。
天哪。
对，因为
他们这个没这个习惯啊。
对，因为一碗饺子里面除了汤以外，就给你大概很少的饺子，就只有两三个或者三四个。
嗯，
但是你知道咱们一个人可以吃10多个饺子，对不对？
7至10多个，我觉得几十个我能吃。
对，那如果你要去的话，你要点几碗这种
把所有这个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都煮过了。嗯，说的一个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例子。
嗯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饺子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况，这个总结。嗯，那么 Amy， 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饺子跟我们这个风俗文化有什么关系？
对啊，那在讲这个之前呢，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平时都吃过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这些真的是五花八门，我觉得。你看，有通常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猪肉、羊肉、牛肉的一个饺子，还有三鲜饺子，还有这个素饺子、鱼肉饺子，以及这个等等吧。嗯，可能各种菜的这个和肉的饺子，比如说什么芹菜肉丁什么什么的，对，就这些，挺多的还。
对啊，那我觉得，每年呢腊月三十的这一天呢，它有一个寓意了，就是上天呢会派通力天神年来人间降魔除鬼，而年呢在除夕的时候呢只有九成的功力，证明西这个厉害的鬼呢是非常的厉害的，必须呢要由人来协助他把西除之。因此呢，人们在除夕的时候呢，纷纷的点燃炮竹来协助年把危害人间的厉鬼呢除掉。那在除夕交子时呢，人们吃了饺子会通身天力，然后男女老少呢都会放鞭炮啊，帮助这个天神除掉这个恶魔了。但这是一个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看来这个饺子不光好吃，还有它这个非常这个好的这个寓意啊。
对，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刚才聊到这个饺子，说有什么馅儿的，我们现在要聊一聊饺子和这个我们这个习俗文这个风俗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先聊一下这个饺子跟，当然是春节这个关系最密切。我们提到过年，很多北方人都想到的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饺子是北方人，这我觉得是年夜饭中怎么说必不缺少的这个一项这个程序。对，那么主要是在中国北方，包饺子吃饺子已经成为了这个大多数家庭欢度除夕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俗话说这个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过年是中国人这个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那么为了过好年，旧的时候农家一进腊月这个门槛就会开始，这个忙年，那么从腊月二十三时就俗称小年的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过年这个倒计时，张彩灯、贴对联、打扫庭院，准备迎接远方的这个亲人，再吃个团圆饭，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最重要的活呢就是全家老小。坐在一起吃饺子。嗯，不过说到这儿，今天应该现在还没到小年儿啊。
对
对，不过也不远了。嗯，
我觉得你觉得人们会在元旦的时候吃饺子吗？
我觉得不一定啊。我印象里我家好像在元旦好像吃，因为这个我们家经常吃饺子，其实感觉，
就平时不管是大节小节，或者是甚至稍微有一点时间的时候，人们就是都会想到说，那包顿饺子吧。
嗯，对，说的没错。嗯，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听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
子洗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饺子，开了一个头，饺子跟这个风俗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聊到了，最初聊到就是过年了。根据这个文献记载，春节的时候吃饺子这种习惯，这个最迟其实在这个明代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这种习惯已经非常广泛了，已经把它固定下来。那么这种习惯习俗和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计时法其实有关系。中国古代用这个十二地支来记录每一天的时间，就把每一天分为十二个时段。那么每天开始是子时，子时就相当于今天半夜这个23点到一点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凌晨12点的这个时间叫做这个子时。那么到了每年的年底年三十的时候，那么就是新旧两天的这个更替，也就是新旧岁的更替，所以中国人管它叫做交子。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子时，我们一看表，现在已经11点34分，快35分了。
嗯，
我们也快到子时了，
然后还没吃上饺子，
还没吃上饺子，我们赶紧这个拼尽全力做节目，做完节目回家吃饺子。
你还真想今天晚上说完这个话题就马上吃顿饺子？
真的
是是
真的，我没有开玩笑。
其实我还想问你一个，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可能是北方的习俗吧，或者是我记得从小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顿饺子里面，比如说一家人好几十口人在一起吃饺子，那你这一对的饺子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饺子里面放上一个铜板。
啊，
对，
我知道这个很多地方有这种习俗，但是我们家还好。我们家这个不太，我印象里反正做的比较少，
是吧？然后反正我就是觉得从小到大，我的家人都会这样子做，然后不管有多少人，然后在一起吃，
那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谁吃到了那个饺子呢，就代表
他好运气是吗？
这一年里面都会有好运气，但是我好像从来没吃到过。
应该把每个饺子里面都放上一个硬币，然后每个人都好运气。
对，然后我曾经有想过说那。在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饺子上做一个什么记号？
那就没意思了。
对，
不过这个确实，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古代人这个聪明的智慧，能想出这么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种方法来寄托寓意。对，来传递这个幸福。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
非常有意思。
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面几个小孩子都去争着吃饺子。
对对对，
就盼望着自己能吃到那一个。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经历过这样一种活动的人，一定是在他的这个童年也好，在他的经历中肯定是能够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好，我们继续。其实有些地区的这个人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以很多副食，比如说吃豆腐象征这个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的是事事如意，那么吃三鲜菜象征三阳开泰，台湾地区吃这个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的是团圆发财，那么有些地方还会把这个刚才 Amy 说的把1元、5角、1角的硬币包在这个饺子里面，寓意的是新的一年里面财源滚滚，好运不断。不过虽然 Amy 刚才你没有吃到这个，你说你几乎没有吃到过这种饺子，但是我觉得你也挺好运的。
就是可能是一种人们的那种意识上，可能说精神上就觉得有一种寄托了。
对对对，不过图一乐嘛。
对。
嗯。
然后也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让家里的人多吃点饺子吧。
说的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谈一谈饺子的馅儿？它是很讲究的。
这个馅儿，我觉得这个其实你，我觉得你比我有发言权，
因为是北方人比较。
我也是北方人啊，不是，是因为这个，我感觉女生嘛，总我的就感觉总是说，比男生在这个烹饪的这个天赋上 多那么一笔。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
所以说你来开场吧。
嗯，我觉得先说一说我从小到大吃过的饺子的馅儿都有什么吧。
好，
那我觉得我最爱吃的以第一种，我最爱吃的就是当然是就是五花肉，就猪肉
和
韭菜。
和韭菜啊，太好吃了。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number one 了，可以说也
经典经典菜系。
对，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心中的 number one， 对不对？
一点也没错。嗯，
对啊。然后呢，就是没有肉的三鲜馅儿。
三鲜馅儿，哎呦，对，也非常好吃。
这是 number two 吧？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我觉得我从小，我小的时候吃过，大陆那种，你有没有吃过？好像叫西葫芦馅儿的。
西葫芦我吃过，但吃的不多。
嗯，
对，这个因为我们家也不太常包这种馅儿，但是很好吃。
对，因为。接下来这几种馅儿可能不是我们常做的那几种，
嗯，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的、比较好吃一点的，我觉得可以有西葫芦馅儿的饺子呀，
嗯，
还有就是豆角馅儿饺子。
豆角馅儿我吃过，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对不对？嗯，但是我还吃过，比如说西红柿馅儿。
啊，哦，这个我也吃过，很好吃。
嗯。还有比较什么特别一点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过程中，如果您。有什么想与我们分享的，想要给我们指点也好，给我们建议也好，或者您对饺子感兴趣，或者对其他的饺子相关的东西感兴趣，请您拨打我们的演播室电话888-298-5569，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一起来聊饺子。好，
嗯，
Amy 继续。
嗯，牛肉和红萝卜在一起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
是吧？
对，非常进补。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我那句老话，就是最好吃的还是猪肉和韭菜。
对对对，确实啊，非常入味儿，
嗯，
很好吃。特别是这个由大师这个包出来的这个猪肉韭菜饺子，更是一绝呀。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美国人几乎都受不了韭菜的那个味道。
是吗？是因为这个味道太大吗？
对，因为味道太重了，而且韭菜如果包成饺子，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你再去打开它的时候，可能就那个味道有一点像大蒜的味道。
嗯，
没
错，没错。嗯，
所以呢，我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小孩的妈妈给他做了韭菜馅的饺子，
嗯，
然后呢，他就带到学校里面去了，是美国的学校，就在西雅图
啊。
然后呢？那个小孩中午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饭盒里面的饺子给打开了，当然是热过的啊，所以呢，这个味道呢就遍布了教室的每个角落。
没错，没错，味道非常大。
然后老师这个时候就很尴尬的就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让他把这个东西整个就跟他说：“你不许吃，你就怎么会这么臭？”就直接用这个词来跟这个小孩子这么讲的，所以弄得全班的同学呢都。很就是很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不喜欢这个，
啊，
这个中国孩子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包括这个老师本身。然后我因为这是亲身经历的事，我听完以后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很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特别是在远在海外的各位，在这多了解一下这个当地文化。
对，
对，以免做出像刚才 Amy 说的这样一种尴尬。
嗯，
对，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了，比如说我们新来到一个地方，不知道他的习俗，也不习惯生活上的每一件事，包括吃的，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很多的，
嗯，
像刚才那样子的事情，就是比较糗的事情会发生了。
对对对，是，嗯，
对啊，
嗯，不过我们继续我们的正题。
对，又跑题了。
嗯，好，
那三号你。还有没有想到说你吃过什么馅儿的饺子比较好吃的？
其实我非常同意你，就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就是猪肉韭菜馅儿。
嗯
嗯，但是我挺喜欢吃海鲜的，对，
嗯，
鱼肉馅儿，还有这个，我妈这个经常给我包这个，我记得之前给我包这个黄瓜虾仁儿，对，而且这个又清口。又好吃又鲜美，对，所以每有时候早上这个，晚上包着把早上的第二天早上的包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一下我就吃完一盘就去上学了，特别特别特别舒服。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饺子呢，有一个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吃的诀窍，就是里面的这个馅儿，它的味道越是鲜明，味道越是浓一点，就是让这个饺子就越觉得好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我还好，因为我吃过很多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黄瓜虾仁儿类似的这种这个比较清淡的这个饺子，
但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吧？
对对对，
可能
总之这好吃就是王道嘛。
对，然后我觉得韩国人其实很聪明，他们有辣白菜饺子。
辣白，
对，
韩国人万事离不开辣白菜。
真的，但是它包在饺子里，就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了。就爱吃辣的人可能会非常的喜欢。
对对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些这个以个人经历为背景的这个饺子馅儿，其实这个饺子每一个部分其实都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基本上我每家在三十晚上这个必备的美食，用饺子馅儿其实也能传达一些文化。比如说芹菜馅儿，意味着是芹菜之意，故为芹菜饺。芹就是勤劳的芹，财是财产的财，芹菜芹财这个谐音。对，所以说以一个好的寓意。还有韭菜，比如说寓意的是韭菜，韭是长久的韭，财是财源的财，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那么白菜呢，意味是百财，可能很多人比较熟知这一个，百是一百的百，财是财源的财，百财。香菇呢，意味的是谷财，谷是打鼓的鼓，财是也是财源的财，好像我们对财还是很钟爱的呀。
对，看来就是中国文化嘛。
酸菜呢，意味着是算财，算是计算的算，算计算财这个财产。肉菜馅儿是有这个谐音有财的意思，肉菜有财，有是有没有的有，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充分蕴含了我们这个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向往，所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我好像之前还对这个不怎么了解，但是通过
对对对，其实我在这个今晚的这个主题备稿之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寓意，这说明我们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呢。
对，那这样就知道在即将来临的春节，大家可以想一想要包什么样的饺子，有什么寓意的。
这个郭德纲说过，包面馅的饺子。
面馅的饺子是里边没有馅儿是吗？
面疙瘩。挺逗的。好，聊完我们这个馅儿，我们再这个聊一聊这个制作方法，烹饪方法。那么饺子的这个烹饪方法其实也不只局限于煮，除了煮之外，还有蒸啊、烙、煎、炸、烤等等这些这个常规的一些做法，而且每一种方法烹饪方法都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美味。那么蒸饺的制作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中，我吃蒸饺的数量还真的是不如这个水煮饺子的这个数量多。
对，因为蒸饺呢，可能像刚才我们说，在广州，在南方那个地带比较盛行。
对对对，
所以呢，他们用的面其实跟我们用的面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的大多数呢都是用开水烫面。
啊，开水烫面。那我们是怎么样？我真不知道，就直接和面是吧？
对，我们是和面的方法。但是如果想做蒸饺呢，那就是比如说，像好像是跟蒸包子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对。
但是呢，菜的水分呢可以大一些，比我们水煮的饺子来讲的话，不宜呢做水饺馅儿的菜。比如说水饺馅儿，你拿韭菜可能还好，但是蒸呢，你可能要多一些水分的。
没错。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西葫芦，对不对？它是一个，它的水分很大，
水分含量比较高。还有西红柿，刚才说的。
对，没错。然后呢，可以把它蒸20分钟就可以吃了。
啊，哎呀，说到这儿，我又让我口水直流了。
那你一会儿，我想问，想要怎么吃这个饺子呢？
煮吧，大半夜的也就别这个玩花样了。
对，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口味呢莫过于煎饺子。
对，煎饺的口味非常不同。
对
对，而且确实非常好吃。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比较在乎健康啊，或者觉得
对对对，
煎饺是不是油太大啦？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想要为这个听众奉上几则这个原则，为了健康的一些这个小 tip。那么第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这个 Amy 刚才说过，少放肥肉，多放蔬菜，因为按照膳食酸碱平衡的原则，酸性的这个肉蛋类和精白面粉应当相与碱性的应当与这个碱性的蔬菜原料相平衡，最好一份肉类塔配三份未挤出的这个蔬菜原料，而且馅料所用的肉类分为九分瘦肉，不要再添加动物油或者植物油，要提高这个蔬菜的用量，才能降低这个脂肪和这个热量的摄入，才能维持真正的这个营养平衡。所以说少放肥肉多放蔬菜，其实尽管是这个肥肉非常非常好吃，而且我也很喜欢那种多放肥肉的这个饺子。
对对对，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好像肉多一点，然后
对对对，而且炸过的那个肥肉肉，
对，然后就是一咬下去就感觉好像咬的是
有汁儿，
对，有汁的肉的汁，
非常香。
一咬下去都是菜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菜包了。
对，但是为了我们现在健康
着想，健康起见的，可以协调一下，有时候这个肉多一些，有时候肉少一些。
对呀、而且肉类的馅料呢，尽量多搭配含高纤维的那种矿物质的蔬菜，同时呢，再加一些含丰富的那种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比如说香菇呀、木耳啊、蘑菇、海带等等，它们呢可以改善口感，而且呢营养很高，帮忙呢减少胆固醇和脂肪的那种吸收量。
没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肥少放肥肉，然后多放这个菌类和藻类的这一馅儿，当然素馅饺子其实现在我们普遍这个达成共识，就是非常健康营养。对，因为这个相比之下，蛋类和蔬菜为主要原料的这个素馅比较健康，其中的油脂因为主要来源于这个植物油，所以动物油这个比例比较小，蔬菜的比例也比较大，由于蛋类的含磷较多，这类这个馅料应当配合富含钙钾锰的这个绿色树叶，以及虾皮、海藻等原料，以及以促进酸碱平衡。而粉丝之类的淀粉类的材料营养价值比较低，不应该作为这个馅料的主要原料。其实我们在讲这一条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怎么说受教育吧，因为这个我是很喜欢吃粉丝、粉条、粉类，对这些东西，看来这个东西没什么特别大的营养价值。
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推荐你一款，比如说没有肉，用虾仁和韭菜。你刚才说我们都很喜欢吃韭菜这个口味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我觉得，如果把猪肉换成虾仁的话，这样子就可以营养一些，减少
啊，没错没错，这也是这个我刚才说的，我经常吃的，因为我妈妈经常给我包这种这个虾仁的这个水饺，
对、
既清口又这个好吃，
就是当然要选择比较瘦的猪肉了，比较瘦的猪肉切0.4厘米左右的丁，加料酒，然后虾仁呢要去壳，然后但它这里面还是说。还是要放一点猪肉的，只是猪肉的量可能要减少。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就依个人口味。可能你喜欢这个吃猪肉，吃肉一顿离了肉就没法吃饭。这当然可能加一些好吃，当然加了也不是说不好吃或者好吃，也是根据个人口味。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就不加了，
你就不加猪肉，就直接吃
就直接
韭菜和虾仁口味的，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也是应该是非常好吃的口味，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啊，将韭菜呢切成末，然后再加入点姜末呀、盐、 五香粉少量，为了提取它的味道嘛。
嗯。
然后呢，再稍微的搁一点花生油，这样呢可以把它们搅和在一起，那就很简单的这个馅儿就可以做成了。你觉得是不是非常的？这个方法真的是简单又易变呀。但是还有很更多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饺子的馅儿呢，是可以做出来的。
说的没错。其实这个在这个烹饪方法上，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最普遍的方法是煮饺子，一般蔬菜较多肉类很少的这个饺子水分含量其实比较高的，如同刚才我们说的西红柿馅儿的饺子，还有西葫芦馅儿的饺子，这个水分含量比较高，它容易散，所以主食营养素损失就比较大，而且口感可能也差一些，而且这个有时候可能这个皮儿包着不实，可能就散开了，所以容易造成这些困扰。其实可以考虑水煎、蒸等这些方法，而且这个肉类较多的带馅食品比较适合来主食，尽量减少油炸、煎的等这些这个烹饪方法，以避免这个额外的这个脂肪摄入。所以我们在煮饺子的同时，其实也可以考虑水煎、蒸的这些方法，这都是非常科学的方法，而且也非常风味不同的这个方法。我们刚才Amy 说了这个其中一个馅儿的这个制作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一个馅儿的这个制作方法。
嗯，
对，是鸡肉冬笋馅儿。我不知道你吃过这个馅儿吗？
嗯，我还真没吃过哎。
冬笋应该是东北的这个蔬菜吧？
就是你说是那种很尖的那种笋吗？
我不能描述，但是我吃过。
嗯
嗯，挺好吃的。嗯，那么它的原料要求有鸡胸肉、鸡脯肉，还有这个冬笋、葱花、香油、蒜末、精盐、味精，还有这个适量的高汤。那么做法呢，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将这个鸡脯肉剁成细泥，冬笋切成细丁，放在这个油锅里炒片刻，再将鸡泥放入盘中，加上葱、蒜末、料酒、高汤、精盐，还有少量味精搅拌一下。当然这个味精可能吃多了不是特别健康，对，像我们家可能吃味精吃的少。
嗯，
对，所以说想要更加健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去除味精，对，然后再放入这个冬笋末，再搅几下，这个鸡肉冬笋馅儿就制成了。
听起来很好吃，下次可以试一试这种做法。
真的。嗯，
那我们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内呢，要不要跟大家说一说饺子有关的俗语？
可以。
对啊，那有一句叫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句话有没有听说过，森浩？
我第一次听说。
这个可能是不常用的一句俗语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冬至的时候家家户户呢都要吃饺子。
哦，是这样。嗯，
对，
没错。
但是下边一句你肯定有听过。
嗯，你说。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饺子酒，饺子酒吗？这个听过。
这句话一定听过。是是，
一定听过，一定听过。
那还有一句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头伏饺子二伏面。
哎，这个好像也听过。
对啊，因为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日子，所以呢一年呢有三伏，百姓说的苦夏就在这个时候了。入伏的时候呢恰恰是麦收不足一个月的时候。那人们呢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吃顿白面，饺子又是呢平时难见的上品了，所以呢就有这句话刚才的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了。
是的。嗯，这首我还真是听过这个谚语吗？是叫谚语吗？
对，冬至饺子夏至面。
嗯，这个我听过，这个比较这个流传度比较广。
对，就是说夏至这天呢一般是山东各地呢普遍都
是。对，我家乡那边嘛。
那 接下来呢，就是吃了饺子汤胜似开药方。
这个不知道，我倒听说很多这个其他版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冬吃什么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什么的，
对啊，
这些挺有意思的这个谚语。
对，这句话呢，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相传战国初年呢，秦城神医叫扁鹤妙手回春，百治百病。有一年冬天呢，正逢百年未遇的严寒，许多人呢发生了冻伤。所以呢，有的人呢都已经把耳朵冻坏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呢，神医拿来了白面，搓成了耳朵状，粘在那些被冻掉耳朵的耳根上，再继续运功。所以呢，
看来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典故。
对，没错。
对，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快到子时了。
对，
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今晚的节目即将要结束。关于饺子，我们真的是有说不尽的这个话题。
对，那么
今天就我们陪伴到您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电台。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